店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的好朋友们回到了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是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谈到的是维生素缺D不可。哎呀呀，为什么这个缺D不可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施真秀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真秀药师早安。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药师公会的理事施真秀。
是啊、哦，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维生素啊，缺D不可。我们就要透过药师的一个说明来谈一下，为什么维生素缺D不可呢？D有什么重要性呢？嗯，
其实我觉得，维生素D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它对基本上。对人体有很多的功能，然后它本身它其实我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是说，维生素一般人家会觉得它是维生素，其实基本上除了是维生素以外，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荷尔蒙
啊，它是荷尔蒙哦，
对，它是一个荷尔蒙，那它也是一个脂溶性维生素，然后其实如果你照正常，你是不用额外补充，你只要晒过太阳。就会自己产生，人体会自己产生维生素 D。可是因为现在的空气好，还有臭氧层破了，然后 PM2 那个都太高了，其实都会阻碍。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去晒的话，反而可以有反效果。你可能产生维生素 D 不多，可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危害，比如说成为造成皮肤癌这些东西，或是说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呼吸道的一个过敏反应，所以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去晒太阳的时候，其实可以补充一点非活性的维他命 D， 这样子，那然后让它到体内以后去做一个就是一个转换过程，那变成活性的维他命 D， 然后让体内去作用，这样反而可能会比较方便或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是是，所以理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维生素D 的部分哦，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为什么会去缺乏哦？其实基本上的话呢，它在透过阳光，我们就可以得到维生素 D， 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现在的一个空污的一个问题来说的话，我们去一直去晒太阳，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上的一个危害，会有致癌的一个风险。
对。
所以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用补充的方式，
对，
来补充维生素 D。
对。
而且刚理事提到了它不只是维生素，它还是荷尔蒙。
对，
那所谓的荷尔蒙，也就是说我们自体会去生成吗？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们人体很多器官，都可以把维生素D 活化，变成提供自己器官，去使用，那唯独只有肾脏那个东西，因为维生素D我们吃进去是非活性的，除非说你可能因为肾脏衰竭或骨质疏松太严重，你再补充活性的维他命D，但是肾脏如果正常当然是没问题，那如果你肾脏不就是已经是病变了，或是你可能要 洗肾或是肾衰竭的人，
嗯，
那他这个功能就没有了，那可能就要同时补充活性的维他命 D 跟非活性的波段率 D，嗯，你才能转换成活性的维他命 D。 那它除了提供肾脏的功能的作用以外，它还可以输送到血中去，然后增加 血中的钙的一个浓度，然后才会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这样子。
是是，因为刚刚李氏提到一些专有名词，我要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常会听到什么活性跟非活性，指的是说如果是非活性的话，就是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头，它就不会有一些的机转出现，是不是它不会有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非活性吃进去的话，它要经过体内两次的转换。
嗯，
刚进去的时候它那个就是那个它那个结构是其实还是不能让人体吸收的作用的，
哦，
那它要经过肝脏跟肾脏的一个合成，
嗯，
它变成我们的所谓 125OH2D 这个化学结构式才变成活性维他命 D 这样。
欸，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啊，什么维他命是活性的，也就代表说因为是活性的，所以我们吃到身体里头它才可以马上的变成带动我们的身体的机能， 对， 对不对？
对，但是你要看浓度，哦，因为过高的话其实维他命 D 缺乏或者过高的时候其实反而都不是很好，
嗯哼
哼，就是适量了，
嗯嗯嗯。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坊间看到的，你去看它的单位数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属于活性的还是非活性的。
嗯，
一般如果是活性的话，通常会是那个叫 microgram，U 有一个像比较像英文的 UG，它的单位是 UG，活性的
就是活性的。
对，那如果非活性的维他命，它的标示都可能是 IU 哦，然后呢会是它如果非活性，它会大概会。你会看到坊间很多就是200、400、800，那如果超过1000的话，在我们台湾卫生署的规定是这个就不行，那通常就是可能是从国外自己带回来的。
哦，就是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维生素 D，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量，所以我们自己国家有相关的一个
标准，
对不对？不能超过，
对，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民众在买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有所谓的非活性跟活性
那活性的通常，
嗯，
它活性也比较像我们的规划好像是它是属于药品
啊，活性是属于药品的，
对，所以基本上它可能要处方
啊，
对的，处方。那非活性的话，因为它在我们这边的话是属于食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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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比如就用维他命啊，不然你如果说它也属于药品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般的药局里面就可以买得到了。
是，所以非活性是属于食品，
对，
对不对？
就是等于维他命类，它一般人的观念就感觉它还是维他命，就是维他命。嗯，那通常现在坊间比较多了，就是比较会单位就是比如说维他命 D，嗯，那通常你可能买到的通常是非活性的比较多，那你常常会买到是200或400，
嗯，
对，那通常它会是配合钙，有些人就是钙，钙，加再钙加维他命 D，
嗯，
那他们会标示一个维他命 D2 或 D3，
嗯，
那 D2 通常是从植物萃取的，
嗯，
那 D3 通常是从动物萃取的，那动物的话，比如我们自己用食物摄取的话，通常会是希望你是吃鱼类里面的维他命 D3， 它是属于维他命 D3， 你如果食物
摄取的话，
对，就是属于维他命 D3，那如果是植物的话，可能是菇类蘑菇类的这些东西，那它转换就变成说是维他命 D2， 那 D2 跟 D3 到体内以后，其实它们的转化过程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也都 OK 啦，都可以，没有说哪一个的吸收浓度会比较好这样子。
是是，所以我们一般民众其实没有这个处方切，我们拿到我们去买的还是属于非活性的部分嘛，
对
不对？
大部分啊，也建议说啊，其实
没差，是不是？
对，没差，因为活性的话通常是说你真的缺乏很多，那活性的话是你直接进去它就有作用了，可是相对你要去考量如果浓度过高的时候反而有一些反效果，所以那个浓度剂量单位是也很重要的。
是是，那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施真秀理事也是我们的药师的分享当中哦，将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哦，要带给大家哦。所以药师，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会缺乏 D 呢？就是因为这个阳光照射太少了嘛，是这样子吗？为什么？
对，然后再来就是，
嗯，
其实我觉得 他做统计化，其实台湾的民众大概60%以上的人是缺维他命 D 是不够的。
嗯，
对。那通常 D 就是不爱晒太阳，现在就是很爱美啊，因为
防晒啊，
对啊，就觉得一美遮九丑啊。
嗯，
对，一白遮九丑，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晒太阳，不然就防晒，就是防晒的那个
系数太高，系
数太高。
是是，
然后在其实如果你在正太阳很高的时候，其实你防晒的那个东西大概是2小时，你就要补充了，不然其实它的作用就少了。
嗯，
那其实大部分的话，我们这防的是 UVA，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会危害到我们的皮肤。因为然后如果我们要的其实是 UVB 大概就是在280到320的奈米之间的那个波长，其实的 UVB 是最好的。嗯，那这个时间点，这个 UV 大概就是中午那个时刻是最好的。那中午其实太阳是最大的。那可是一般来讲，他们会建议是这个时候，然后去晒个15分钟，你也不能太超过15分钟，因为超过15分钟的时候，反而也会被紫外线破坏掉。所以原则上，如果你没办法在中午去晒个15分钟，那你就利用早上10点或下午3点的时候还是有太阳，但时间把它拉长一点，10到20分钟，这样分2次去晒，其实也是 OK 的。
嗯，
对。
嗯，
那如果你真的都没时间，那我们就可能要补充的方式，或多吃蘑菇啊，或是鱼类，这样子也可以。嗯，
是是是，好，就是基本上药师会希望大家就是利用晒太阳的方式来补充我们这属于天然的维生素 D， 对不 对？如果真的不行，当然从饮食当中哦，那饮食要如何的补充，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哦。
Okay，
不过刚刚药师您提到的就是像 UVA 跟 UVB， 对不 对？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维生素 D 的就是那个 UVB，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涂那些的防晒 UVB UVA， 那个我记得很多防晒上面都有特别的做一些说明，
对对对对，
好，就会把它给阻隔掉了，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这也可以从这个防晒的一个产品当中我们去筛选，就是我们去隔绝这个 UVA 啊，不要隔绝 UVB， 是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也要，只是说
也要，哦，
因为其实他们它那边晒太阳晒过来的时候，
嗯，
经过大气层，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 UVB 是比较 UVA 是蛮多可以带来，但是 UVB 大概只有2%能传，经由太阳晒了以后才会得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嗯，通常我们的防晒系数都会说防 UVA 或 UVB， 那我们会建议说还是要，
还是要，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分化学式的跟物理性的，
嗯，
那我们会，如果你比较容易皮肤过敏的人，
嗯，
我们会希望你是用物理性的防晒产品
哦，
对，
嗯，
那它其实上面现在都标示的非常清楚，
嗯哼哼，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因为现在其实人皮肤过敏的人其实也蛮多的，
对对
对， 对，所以可能你到坊间的时候去药局或是药妆店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请教一下他们的药师，
嗯，
或是说他们的工作人员，
嗯，
就是在美妆这一块，那其实就是这样子也。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若用物理性的话，你又可以达到，也比较不会避免皮肤过敏。但是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你可能防晒效果不是那么高啦，但是相对你也可能，相对的话，你也可能吸收维他命 D 的机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也就是呢，其实在现在的避免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哦，那如何做到又能够从这个阳光当中可以摄取到足够的可能维生素 D 的部分哦，那这个防晒的工作还是要做齁，那再来就是刚刚药师有提到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在外头对不对，晒一下太阳，但是晒的时间不用太久，15分钟左右哦，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涂了一些防晒的产品去做晒太阳。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好，这是从这个天然当中的啦，哈，
嗯。
那在食物当中的话，刚刚我提到，就是我们多吃一些蘑菇类的东西跟鱼类的东西哦。
对，他们其实他们里面的浓度是，嗯，食物中维他命 D 是以蘑菇跟鱼类，就是如果你是有人吃素的人，那你就吃蘑菇类，嗯，菇类其实就 OK。
不一定是蘑菇，菇类都可以。
对，
哦，
好。然后如果你是不是吃素的人，当然我们希望是，如果你要从食物萃取，那你就从鱼类。
嗯，
下去摄取，其实也就够了。
是，
对，
是是。
那只是怕说现代人可能有一点为了爱漂亮啊，会节食啊，会偏食啊，其实可能就它的量啊，可能不够。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像你有一些如果缺乏维他命 D 的话，有一些表象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藉由补充营养品。
是
来补充维他命 D 这样子。
是是，了解了。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我们的药师来告诉大家有哪一类的人是比较容易有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哦。再来，如果我们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话呢，哎呀，是不是有一些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啊，我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我可能是属于一个缺乏的状况哈。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咯。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啊。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用药安全的主题，我们谈到了维生素什么呢？哪一种呢？维生素 D， 为什么缺 D 不可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施征秀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前面谈到了就是维生素 D 的部分哦，最基本的最天然的就是从这个阳光摄取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阳光因为臭氧层被破坏啦，阳光当中太阳当中有很多的一个
有害物质，
对，有害物质，然后又有一些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透过一些的就食物当中去做一些的摄取，再来就是额外的一个维生素的一个补充哦。我们现在来谈的就是哪些人是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D 的问题呢？要是
通常有六大族群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缺乏。就是你是喂母乳的宝宝哦，因为出生的婴儿很少会被带去晒太阳。因为可能也是跟种族有关系吧，在台湾或是大，就是中国人当然都会那个出生的小孩子，可能一岁以前，父母亲或是长辈都会说你不要把他带到外面去，因为他们抵抗力比较弱，怕会感染，所以就是通常只会仰赖喝母奶或是配方奶，所以这个族群也这个新生儿其实也比较容易缺乏维他命 D3 对。然后第二类种就是你很少晒太阳，那如果很少晒太阳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就像刚我们说的，我就去补充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说刚刚说的鱼类或是蘑菇，这样子。如果他你又对这两个你也不喜欢，那你就要另外去补充营养品了，
就是维生素了
D，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种就是说你有特殊疾病，比如说大肠急躁症的人，或是会引起其他脂肪吸收不良的疾病，因为油脂消化受阻，连带的会影响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我们刚刚有说维生素D 是属于脂溶性的，
对，
所以如果你的有这些病症，它会影响油脂吸收的话，或是我们有个减肥药，它也是 block 那个跟油脂，它就把它吸附了，然后就不会肥胖。那个药你有在吃那个药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去测一下你的维生素 D， 可能也会缺乏
哦。
我再另外补充这样子。
是，所以药师也就是如果有爱美的女性有在吃一些减肥产品，
对，那
身体的油脂就一直代谢掉。
对，因为它不会让你吸收，那你这样子油脂就是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可能就会比较少。那这样子的话，你因为尤其是脂溶性维他命就会你的那个吸收，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如果吃那一类的减肥药，你会觉得你皮肤是干干的。
黄黄的，
对，
对，
就是没有滋润度，因为没有一个，就是因为你看那个脂肪啊，油是不是都油亮油亮的？
对。
但是你吃那一类的，你会觉得，所以那如果吃那一类的，我们通常都会说啊，你要多补充一点脂溶性维他命或是综合维他命去把它 cover 掉，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是减肥到了，可是你就觉得干干扁扁的，其实不爱也是不是很好这样。
是是，
对的。
而且这个脂溶性的维他命是不是它就是需要包覆一些油脂吸收会比较好？
对，就是说它跟油脂类的食物吃，
对对，
吸收会更好。
哦，
对，
原来是这样，所以有在吃这个减肥药的朋友们呢，多加注意一下，你可能就是有维生素 D 缺乏哦。
对，
那维生素 D 缺乏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再请药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先来看哪些族群
对
注意哈。
好，还有再来就是年长者，因为它就是变成我们的年纪越大的话，其实整个功能就会变低，那你的代谢也会比较低，所以它吸收维他命是就是做如果自己我补充要可能格外要多一点，不然它的那个合成维他命 D 的效率就会比较差。那你一般年老的人他比较不爱去运动，所以也都在家里，所以他去晒太阳的机会也变少，所以相对他们也比较会容易缺乏。
是是，那这个缺乏维生素 D 会不会也影响到钙啊？
对啊，所以就是很
长者那个，
对，所以就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啊。
哦，长者要注意了。
对，
哦
嗯、对。
再来呢？
那就是皮肤较黑的人
啊，较黑的人啊。
对，因为那个皮肤较黑的话，它的黑色素会是在比较表层、那黑色素它能吸收紫外线，所以就是变成说，那相对的话，它来合成维生素 D 的能量就会减少了。
那黑人的话呢？
所以就是一般黑人的一般种族，如果是黑人，他的维生素 D 你去测都比较低。
真的啊？
对，就是肤色也是会有影响的。
那我们黄种人的话咧，
其实应该是 normal 啦，就是正常啦，因为其实他不是就是真的是皮肤比较黑的人，就是比较、就因为你皮肤黑的话，你的表层啊，那黑色素会比较浮在上面，然后就隔住了合成维他命 D 的那个能量，
依序有差别的，跟肤色 对,
对
不对？
对，跟肤色也是会有关系、
所以那个皮肤比较黝黑的哦，这个要注意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维生素缺乏、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肥胖或是胃绕道手术的人，因为肥胖的话，因为皮下脂肪会也是会阻止维生素 D 释放到血液里面
啊，太胖的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胃绕道，就是可能因为你
切除啊，
切除，那因为缺乏小肠上段、小肠这边，因为他们变成微活在体内活性非活性变成活性维他命 D 是在小肠那一段去做一个合成的作用。那你又绕到一个小肠的上部切掉哈，可能会影响吸收。
我觉得维生素 D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耶。你看我们提到说，如果你吃减肥药身体不够油脂的话呢，会影响到维生素 D 吸收，那你太胖呢，这个脂肪太多的话呢，也会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对不
对,
对
就释放到血液的。
对，它需要油脂，但是油脂又不需要太多。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说维生素 D 它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它的浓度要刚刚好，你那个作用才会刚最好这样子。
是啊，
对，
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的营养也都是刚刚好是最好的。
对啊，
对对，
其实就是平衡最好
的。是是，好，那所以这个要是我们缺乏维生素 D 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的族群容易缺乏，但是很多的民众想要了解是我们这个为哪些的症状就代表我们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D 了呢？会提醒我们，然后缺乏维生素 D 到底会造成身体哪些的一个问题的出现？
OK， 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没办法判断，那最好就是你直接去医院或诊所抽血，测一个25 OHD 这个在体内这个非活性的 低的那个浓度、嗯、你就可以知道你是缺是否缺乏。那如果说你不想你就用表面来看的话，或是你的身体状态来看、嗯、你是有缺乏维他命，通常大概也是大概有六个状况，就是你肤色比较暗沉。
好，肤色暗沉的，
对。然后就是第二，就是你的睡眠状态是很差，或是失眠的状态
啊。所以你这样有听到哈，如果你常睡不好的，你找不到原因的话，有可能就是你缺乏维生素 D。
对，这个时候去补充的话，可能可以也可以改善你睡眠的品质。
嗯，好，哎，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困不后，
对，
这样子。
然后再来，刚刚我们有说的话，就是肥胖嘛，因为它会。刚刚不是说
会阻止维他命 D 吸收，
对对，释放到血液中嘛，所以肥胖的人通常你去测那个浓度该还是偏低，像我就是，
真的啊，你哪有胖？
所以我刚刚之前比较胖的时候，我去测我其实是缺乏的，我的浓度是蛮低的，所以我要额外去补充比较高一点的这样子。那当然，如果减肥会是也是一个很。你减下来的话，其实你的那个作用就会高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想用特别的一个方式的话，你就是减肥吧，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心情，
也不能，但是减肥不能减到那个很离谱，油脂都没有、哦。
是是是，就是你可能要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再来就是心情比较忧郁的，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大、嗯，其实很多人会有忧郁或躁郁，这些人可能你去测的话也是会缺乏。
怪不得有时候那个我之前访问过心理师，就是如果心情郁闷的时候啊，就是要出去晒一下太阳。
对，其实这个都是其实是相关的这样子。对，對然后再来就是头部盗汗，
嗯，
就是突然就是像有些人像有些人你去吃热的东西，有正常人可能会全身会就流汗，
對、啊、
但是有些人特别只吃就头部而已。
真的啊？
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你如果这种表征的话，可能你的维生素 D 也是缺乏的
哦。所以就是如果你其他地方热，天气热，或者你吃东西的时候，
热饮的话，
对你整身流汗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只局限在头部的话，
对，
那你可能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了。
对，相对可能体质也比较虚一点才会这样子，因为你上不到你的血液是上不到你的末梢的气。末梢，比如说四肢或是头部，那通常会很明显，你就头部就会冒冷汗哦，或是盗汗那种模式，你可能你就要去，就像第一多晒一点太阳，或者吃一点蘑菇或鱼类这样子，可能就会改善一下这种情况。这样
是那这样子来推算的话哦，来理解的话，也就是你缺乏维生素低的话，其实你的血液循环的功能也是差的嘛，比较不好。
对，所以我们也会建议适当的运动。
哦，
对啊，
来补充维生素 D，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对。然后，但第六就是，其实也比较一般人比较现代人比较多，就是很容易疲劳，或是、或是酸痛。其实那个是、一般来讲，这个都是一个亚健康，就是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状态。那其实维生素 D 也可以改善这种效果，
是，
对。然后因为它是可以抑制那个自由基的，然后它就是那自由基如果太多的话，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就觉得啊很累，然后酸，然后觉得这边痛那边痛啊，你找不出原因。但是如果你吃了止痛剂的话，其实就是只是当下，可是那种重复的那种不舒服还是会存在。但是如果你去补充一点维他命 D， 你会觉得影响整个突然之间比较好了，也不叫不累了，也不会觉得说我那边痛那边痛这样子，其实它是有这个作用的。
我终于明白这个李氏哦，也就是我们的施珍秀药师为什么会将今天的主题定为维生素缺低不可了。我们平常可能会忽略了这个低的存在哦，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可是刚刚这样分辨下来的话，我发现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缺D产生的耶，对不对？啊，怎么睡这还是这么累，可能是缺D，有可能，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很多那种提倡自然疗法，就是的医生啊，有某些医生会比较推崇这一块，他们都会很建议他的病人患者去补充 补充维生素 D，
那
很多的症状其实就不育而症就好了。
是，这样就知道哈，就是睡眠状况差的，睡不好的，有失眠的，心情郁闷的，脸部盗汗的，容易疲劳，有酸痛的朋友们，如果刚刚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你有切中到一点的话，那你看看是不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问题哦。虽然要补充，但是呢，维生素 D 它也是属于脂溶性的哦。
对，
其实在补充的部分还是特别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在补充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药师，就是量不能够超过嘛，对不对？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如果说你是用补充的话，通常会建议是补充小于一岁的小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婴幼儿嘛，因为他只有这样子，也不算不少，他可能会补充建议400IU，
就是一岁以下也可以补充啊。
对，就一岁以下的400IU，
量的部分，
对，因为它剂型嘛，有些剂型是可以让，就是可能变成液态或什么，或是它可以放在了牛奶里面，帮助就直接这样子。
吸收就直接吃下去了。
对，或是说你奶制品，就是说配方奶，其实里面你去看它的浓度，应该会比较高一点。
哦，
对，
是。
然后再来就是一岁到五十岁的话，我们建议200到400之间。IU 啦
IU，
就是微波性的。
嗯、哼哼哼，
那如果说啊，大于五十岁成，我们到五十岁的话，那因为不要会是中老年人，那他骨质疏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就会建议补充到800。
哇，这个一下量跳的蛮高的。
五十岁以上
是，
对，那你觉得其实400到800之间都可以，但有可能你已经是骨质疏松了，对。
好，了解了。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的部分，任何想要去做了解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服务哈，可以去做一个询问。那另外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我们先谢谢我们的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各位。